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五，贼喊捉贼，一边讲大话一边反对讲大话。今日的中国人对党八股太熟悉了，反而不容易察觉其中的矛盾和背谋之处。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应当相信党，这个是两条根本的原则。但是如果群众都不相信党了，我们应该相信哪个呢？
刘少奇说，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公正，讲得好好，是不是呢？民主国家的媒体亦追求这些目标，但是他接着说，同时要考虑利害关系，看下对人民和无产阶级事业是不是有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利害关系和真实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哪个为重呢？再说，对无产阶级事业有利但对人民有害怎么办呢？他接着还举出例证，例如斯大林犯了很多错误，在肃反斗争中杀错了一些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报道了呢，就对当前的斗争好不利，这个是立场问题。斯大林杀了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这个还不包括战争年代，相当于当时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
为了中共的一党利益，2000万条人命可以被漠视，这个就是刘少奇的客观、真实、公正。当然这个和刘少奇的一贯立场是吻合的。早在40年代他就曾经讲过，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的就是好的，就要做。
今天中共的新闻机构一边反对假新闻，一边严把政治关，一边重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边揸捕敢讲真话的记者，一边制度性讲大话，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新闻的虚伪性。要想了解真实的中共，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四，灌输手段与时俱进。文革以后，虽然中共发动宣传机器，将其党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讲成是个别领导人不可避免的错误，但毕竟我党一贯正确的流氓手法不灵了，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引进了很多更精致、更有欺骗性的宣传手法。
以假乱真，如果讲49年以前，中共的宣传策略是以假乱真，将一种没有根基的邪说描绘成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49年以后，其策略可以被称为弄假成真。中共强行在城乡各阶层间挑起矛盾，于是其斗争哲学好像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改革开放以后，他的策略又调整成了以真乱假，将事实参杂到谎言入边，虚虚实实，让人们根本无法判断究竟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
小马大帮忙就好像反腐败打乌蝇不打老虎一样，现在的中共喉舌亦暴露了一些阴暗面，制造媒体公正和言论自由的假象，但对于那些可能危及中共统治的黑幕却坚决封杀。一些媒体用报道无关紧要的负面新闻积累一定的信度，在中共发动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大打出手。中央电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节目，或以敢于报道不触动中共根本利益的负面消息，或以风格比较新颖取信于民，但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比如对法轮功的迫害入边， 就被中共拉到前台，利用其积累的一点人气来造谣污蔑，充当了可耻的舆论打手。
大量低级下流琐碎无聊的新闻充斥媒体，让真实的信息淹没在文字垃圾之中。一位西方记者在中国做过访问后说，十几年前人们不知道民运人士魏京生，是因为中共将他的名字从信息环境中抹了。现在人们不知道魏京生，是因为娱乐明星的性感迷人。中共一贯打飞不扫黄，浏览中共所谓门户网站，就会发现那里充满了下流的色情消息和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有学者做过统计，海外的网站如果登了色情图片的话，只有 10% 的可能性被过滤了。如果组一个反对党，有 60% 的可能性会被过滤。如果要谈法轮功，有 75% 的可能性会被过滤。而登了九评共产党的网站，被过滤的比例是 90% 几。自私、冷漠、萎靡放荡，脑入边塞满了信息垃圾，因而无法对社会大局作出理性判断的人，是最有利于中共当前的统治的。因此他就要刻意制造出这样的人。
放言和宣传的出口和出口转内销，毛泽东曾经说，出参考消息就是种牛斗，加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今日的中共已经不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国外报刊上找对他有利的片言隻语了。他一方面出口方言毒害其他国家的民众，另一方面直接收买境外媒体和记者，替自己粉饰涂抹。中共恶手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20多个国家被告上法庭，为了从四面楚歌中挽回颓势，收买完全不懂中文但在中国有生意的花旗银行执行董事傅恩和其他枪手合作，出版我们观点的光转。在法轮功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和通讯社抵制不住诱惑，换一种口吻重复新华社的方言，中共再拿这些方言去蒙骗中国民众。
有打有拉，区别对待。98年以后，中共开始有意拉拢收买知识分子、公务员和军队。除了加薪，默许这些群体拥有某些特权和灰色收入以外，还给他们一定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以此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效忠。这些有限的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在小圈子里面，好像学者沙龙里面，绝不允许进入大众媒体。这些人获得了一种中共渐渐放松言论管制的虚假印象，因而乐于为中共辩护。中共亦乐于让他们的辩护言论进入大众媒体，误导普通的民众。
中共的宣传策略还包括大话讲到大得离谱的地步。人们从常识和经验出发，无法相信一个政权竟然会如此无耻荒唐，于是不得不姑且相信他们的讲法。杀离天大方的时候，在细节上不厌其详，因为细节最能打动人心，打消疑问。邀请不明真相的外国人登上荧幕，引导他们讲出中共想要他们讲出的话。为了更好地兜售其货色，在技术和形式上和世界接轨，现场直播、热线电话、深度报道、民意调查、花样翻身，应有尽有。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宣传机构，在这些机构公职的人即使良知未泯，想要为国为民做一些好事，但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完全身不由己。只要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定下来，这支大军就会各尽所能，批量生产各种方言。中共开动庞大的方言机器，向中国人民灌输了几十年无神论、唯物论、斗争哲学同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 呢啲话系你邪说融化喺血液入边，落实喺行动上。当每一个个体都下意识咁用佢哋嚟思考问题嘅时候，党文化嘅收获季节就已经到咗啦。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就讲到呢度。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噶。
拜拜。